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 感谢神，谢夏牧师的介绍。那 anyway，这个被神的教会可以说是我们的母会。我们在就是路易斯安那有20年的时间，其中10年在贝鲁吉，10年在 New Orleans，所以我们都能够有份的。这两个教会从查经班一直到建立的教会，请到传道人啊。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恩，特别被神的教会神使用，从这个教会神兴起的呼召了起码20几位啊、哦、我现在都 lost count 了，不过就是很少有教会这样的教会有20几位传道人出来蒙神的呼召，我们实在是感恩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能够谢谢夏牧师的邀请，谢谢大家的爱心每年呢大概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虽然现在疫情还仍然在蔓延，但是我们要继续祷告。我们知道这个瘟疫在神的手中，神在这个天灾人祸里面呢，他有这个 message 要人能够来领受。起码我们知道有一样，就是借着这个瘟疫，还是任何神做的事情、允许的事情，都是出于他的爱。那就是要主要就是要人悔改，能够归向他，这个就是他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用意。但人借着疫情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的无能，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以能够愿意谦卑下来，就是能够来信靠主。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就是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神最关心的还是人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赎。所以我们要切切祷告，就是在这个瘟疫天灾就是人祸的当中神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他。所以我们继续祷告，让这个疫情早日能够控制，这个疫苗能够早日的能够制造出来，还有美国的这个暴乱很快能够止息，美国的经济能够回来，那么继续保守弟兄姐妹处处有平安，不受病毒的感染。好，那我就开始我们来今天我要讲的信息就是。不能强求的东西不能强求的东西。那，OK，好，那我们呢，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孩子有机会能够跟别人的弟兄姐妹，借着这个网上的能够敬拜，一起同心，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能够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过去蒙你的保守，让我们被神的弟兄姐妹从大到小，从老到少，就是没有受到病毒的感染。虽然阿伯在医院里面工作，受到感染，但是他很快就好了。我们求你继续的保护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处处平安，无论是在家里上班，无论到公司上班，处处不仅有平安，有安全，有健康，有喜乐，有你自己的同在。因为你的儿女是你所爱的，就刚刚所唱的诗歌说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求主你就祝福我们变成所有的弟兄姐妹，仍然继续蒙你看顾，没有任何人受到病毒的感染，现在外面还是蔓延，但是主，我们知道这一切bottom line 是在你的手中。你说停了就停了，你说有了就有，命立就立，对吧？你为了要 accomplish 你的 purpose， 就叫人悔改，能够谦卑，能够来寻求你，借着这个疫情，是吧？让人能够愿意能够来你面前来悔改，来信靠你。愿你自己所要成就的能够成就。我们知道借着这个疫情，相信会有许许多人因着这个疫情的关系来归向你。 你就为此献上感恩。但是我们也求你让这个病毒很快的能够过去，让这个受到病毒感染的人很快得到医治，能够康复。同时就是这个疫苗，我们也求你给这些科学家有智慧有聪明，尽快的这个疫苗能够制造出来，还有美国的这个暴乱你能够尽快的止息，这个美国的经济能够复兴。十一月份总统呢以及各州州长州议员参众两院这个的改选，我们求你拣选合你心意的比较敬畏你的人能够来就是带领这个国家。我们也为中国大陆的水灾来祷告，求着你保守，让这个水灾能够减到最低的伤害，也保守那里的百姓就是蒙使你看顾，特别是我们的那里的教会传道人弟兄姐妹，求着你保守他们有平安，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在中国大陆有安全。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仰望你，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聆听从你那里来保住的信息，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每一个人用你借着你的道，我们被你所建造、所修剪、所塑造，里面能够更新、能够成长，让我们就是我们的心都能够回归真理，回到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能够见证你，能够荣耀你。祝我们被称的教会，我们新来的传道人，我们的少年弟兄，还有胡红姐妹，祝福他们，圣灵充满他们，给他们智慧、胆量、勇气、信心，是吧？真是能够继续带领我们被称的教会，能够继续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荣耀你的教会，圣洁的教会。我们感谢你，祝福他们的服事，祝福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的平安特别我们的长老还有执事同工弟兄姐妹都能够蒙你保守虽然就是不能够 physical 能够 in person 能够来敬拜你，但是借着网络灵性的聚会仍然灵性继续的能够成长，更加的相爱同心，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你自己的儿女，是吧？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我们今天从你那里来所要领受的一切荣耀的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我们刚刚读过这个使徒行传17章26节，这里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就是并且预先定好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那么一本是什么呢？一本就是亚当，从神从一个人来造出万族的人。所以呢，亚当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就是祖先。那所以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那么亚当，我们知道神说你一个人独居不好，说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呢，他就从他的肋骨就是造了夏娃 ，right？ 那么那就说这是叫女人，那她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我们知道，从一个人到一个家，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神为什么特别要从亚当的肋骨来造这个夏娃呢？因为这个要表明夫妻之间的关系是骨中的骨肉中肉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是人间这个所有的社会所有的单位的最基本就是家庭，家庭的最基本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这个看到整个婚姻的定义，婚姻的这个目的，婚姻的这个真正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回到我们看到现在多少的家庭破碎，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真正的意义， 还有就是没有做这个一生的 commitment， 因为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尾声，除非有特别的原因，有一方先过世了，要不然就是一定要就是一生一世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这里看到是从一本来造出万主人，今天不管是哪一国人，他的追溯上去就是亚当，就是每一个人的祖先，只要他是人不是猴子，那么一定是亚当哦。那造出万主人，这里讲住在地上并且定好他们的连线，就是说呢，每一个人在地上啊，神都定好他的连线，就是我们在地上就是要会活多久哦，就是定好的这个连线哦，他早就已经在我们母腹里面了，还没有度一日的话他已经写下来了，就连线还做好的疆界，将来要住哪里，会去过哪些地方就是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工作，最后呢就是在哪里结束的就是我们这一段克里在世克里居基的日子。那么所以这些啊，神都已经预先，这里讲到预先定准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连线哦。另外就是诗篇127篇的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个神不仅有夫妻，那也给我们儿女，那儿女就是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好好的来管理来经营，好好带领他们爱他们就把他们，主要是要养成虔诚的后裔，敬虔的后裔，这是我们养育儿女的最基本的目的，将来要对神要交账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也是看到儿女啊，儿女不仅是神所赐的，另外一个生儿养女啊，就是也是神会定的哦。这就是说我们原来基本上没办法定说是生男孩子生女孩子，也许现在有一些办法可以 try， 但是呢 bottom line 生男生女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哦。所以这里讲到说诗篇139篇16节说，我们就是我们还没有度一日，是你所定的日子，神所定的日子，我们还没有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了，其实在神那里有两本册子了，一本叫做你知道是什么，一本叫做生命册。生命册就是所有活在世上的人，每一个人呢，只要活在世上，他的名字就在这本生命册上。那如果过世的人，那么就是说这个人的一生呢，全部都是写下来了。OK， 他做什么事情，他全部都是清清楚楚写在最后在哪里离开世界，他做了什么事，他有没有信主，什么东西都写在上。所以每一个人一生呢，都写在这个上面。另外还有一本册子是什么呢？叫做羔羊的生命册，记得吧？羔羊的生命册就是第一本叫做生命册，每个人名字在这上面。羔羊的生命册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用羔羊的宝血洗净圣灵重生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信靠耶稣的人，得救的人，蒙救赎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就会名字会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羔羊是耶稣基督嘛，就是蒙羔羊所救赎买赎得救的人的名册，就是叫做羔羊的生命册。那么将来哪些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呢？就是只有这些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够到神那里去。 OK， 另外这里我们看到生死都在神，神是生命的主，而且是他是就是审判的主，最后都在他的手中，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我们最后的结局就是都在他的手中。那么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好，这个是简单稍微介绍一下前面我们所读的。那这里我说是该有的会有，不该有的不会有就是说不能够强求不能够强求所以呢，这个就是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般的人可能会这样讲的，该来的会来，不会来也不会来。 OK， 那也不能强求。那么这些是一般人的，当然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我们有神的带领、神的预备、神的看顾、神的保守，所以是不一样的哈。但是一般世人是这样。那么虽然不能强求，但是呢，欲望常常啊，叫人家要想去强求一些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说不是属于自己的要去想要去要，对不对？那么不是属于自己想要去要，就是贪了、啊，贪。就是贪，就是非分的要求，叫做贪，对不对？就是说不属于自己的，但是你不是你本分之内该得的，但是你想要得着，那这个叫做贪。OK， 如果我们呢去强求，或者去抢夺一些啊，不是用公平公义的手段所得来的，那么结果呢，不可能是得不着，或者是得了也会带给自己跟别人痛苦啊。所以我下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几样我想到的，就是跟大家分享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我们不能强求的啊，不能强求的。也许你们可以想的更多，但是呢我就找几样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就是寿命，我们的寿命呢，这里讲到定好的年限，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啊，长短都在神的手中， OK， 长的手中。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在母腹里面的神就把我们放在生命册上，每一个人他都写下这个人在世上会活多久，给他连线。但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不晓得我活多久，对不对？你也不晓得，神就不要我们知道我们活到哪一天了。如果我们知道活到哪一天，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了。所以神要我们一直尽一直的使命，一直一直的跟随他。他要我们走的时候，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走 ，right？ 时间没有到，再怎么样会走。你经过枪林弹雨，经过这个多少的苦难、天灾人祸，再怎么样也不会走。OK， 神若要留我们的年日，时间还没有到，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的将我们的年限就在手中，寿命的长短也在神的手中。OK， 所以我们就是。没办法去强求的。那么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他强求求神给他更长的年寿。你记不记得是谁？就是这里我就讲的西西家了。哎，西西家哦，神给他定的年岁是几岁？你想吧，39岁。你知道他25岁做王，然后神只给他14年，就是39岁他就该命终了。就是那是他的那一天，39岁就该走了，但是他自己当然不知道嘛。啊，时间到的时候呢，他就生了病啊，就是长了毒疮。结果呢，你知道神就吩咐这个以赛亚去见他说，告诉他你的时期已经到了，这个你要赶快写一些这个遗言，对不对？留给你的子孙了，因为你。时间到了你就活不了了，所以赶快看有什么遗嘱啊，什么东西要跟你的子孙去赶快交代啊，赶快交代。西西家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他就很难过了。你知道这个39岁，对不对？39岁就要走，而且我是当国王哎，你知道这个，所以他一年要早逝的话，他就是有点当然不高兴，但是也就是很不愿意来，所以他就到神的面前痛哭流涕，跟神就是来要求啊，要求他能够给他更长的年寿，要求神纪念他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一个君王，来一个君王。你知道在以色列所罗门王要分成南国跟北国，来我们从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我们看到这些君王有的做长有的做短，有那么最后的神给他们评论，只有你看他们一生的评论，最后的终极的神评论就是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呢，这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OK， 你看一生呢，有的人做王55年，有的人做王几个月，有的人在，但是最后神看这个人的一生，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最后的定论了。那么这两个定论也是对我们一生，我们对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人呢，最后也是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结论而已。这个一生是敬畏我还是不信靠我，一行几路，对不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看为正的事，只有神的事是正的，是真理，是真正的道路，对不对？我们所以一样的，我们这一生也是最后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做一个评论，你这个又良善忠信的仆人，还是又懒又恶的仆人，那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结论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所以他25岁登基啊，这里讲到说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那总共就是54岁了。54岁其实啊，他14年的时候呢，就是39岁的时候就是他的死期，神在生命册上写的西西家39岁，就这样。所以呢，他就跟神求，那我们都知道嘛，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话，这个神也纪念他，对不对？要神纪念他，我们刚刚讲过，他是个神看为也做羊，就是做神所看为善的事，他是这样一个王。其实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了，我们知道，对不对？西西家是一个难得的好王，是吧？所以呢，神垂听他的祷告，纪念他，所以延长他15年了。所以本来39岁延长15年，所以他继续活到54岁了。对，50岁是40岁，其实也不算长了，不过还可以了，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刚刚在讲，我们已经75岁70几岁了，那摩西说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了，就是一生就是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所以呢Anyway, 70岁以后大概多活一岁的话就是赚来了， OK。 80岁更不用讲了，过80岁齁。这是不过我们感谢神啊，神给我们，我们就好好珍惜神给我们的年日齁。Anyway, 神增加了，你们回去可以看列王记下20章第4节到7节，他痛哭流涕求王求神啊，给他延长他的年岁。所以呢这个以赛亚去跟他讲了以后，他就回到这个中庭的时候呢，神的话就临到他说 OK OK 你回头回去跟西西家讲，我确定他的祷告，我延长的寿命，延长他15年的寿命， OK。 但是你知道这15年了，多活了15年，多活的是他强求来的， right？ 多活了15年，他最大的一个败笔是什么呀？就是他生了马拿西，马拿西你知道马拿西啊，这个儿子的话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知道马拿西啊是南国犹大最坏的一个王，说明连北国一起包括在里面，他是最坏的一个王。北国大部分都是坏王了，南国大部分是好王，但是呢马拿西啊是最坏的一个王。然后呢他在位最久了，55年了，哇你看这个国家都痛。你看如果一个坏王的话，这个国家人就受苦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选举的话很重要，要好好祷告，选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国家就蒙福；选一个不敬畏神的人，那国家就受祸，就这样，就这么简单。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拿西啊，所以呢，这个人啊，这个马拿西啊，给犹大国带来的灾难，奠定了王国的这个根基啊，一个祸根啊。所以呢，西西家强求的多活了15年，结果呢，这个15年呢，本来他是完美的人生啊，如果39岁走的话，他敬畏神，他看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这个完美的一个据点。那但是呢，他求多活了15年呢，结果生了一个暴君呢，这个马拿西 ，OK， 那么所以呢。他的完美就变成不完美了，就留下很大的遗憾，所以你看啊，从这里看到，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一生呢、啊。我们不管是现代，不管是圣经里面的，真的有些人不来还算好，你知道，还来的话，带给多少人灾害啊？是不是？就是像希特勒啦，像这些暴君呐、啊，你看就是一个出生的话，这个他不来还好一点，他来了，你看死，因着他死了多少人？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一生呢、啊，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年日， 我们这一生呢、最有价值的，就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来侍奉他，为他而活，这就是活之永恒，这个是最有价值的。OK，世上一切的过去的，我们知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有日光之下，日光之下都虚空的虚空虚位都是零嘛，将来都带不走了，全部都是虚空的。来、还有一个是日光之上，日光之上就是神的国度，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活在日光之下，有限的年日，客里寄居的日子，我们就要把这个有限的我们的年日，有限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恩赐、真理、才能，就是能够投资用在他永恒的事工上，就是日光之下，活在日光之下，但是我们为日光之上来效力。日光之上是神的国度，神的荣耀，这是永恒的，日光之下是暂时的。所以我们日光之下为日光之上来效力，来，那这样就是一个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要不然就通通没有价值。不管你是 Bill Gates 的，不管你是最有钱最有权势的，将来这一切都会变成乌有。你说以前呢，就是招风唤雨的，作威作福的，多少这些君王、这个皇帝、国王，他们现在在哪里？还不是骨头一堆？那么最后就是还面临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聪明的人，就是利用我们在世上日光之下有限的年日，为日光之上而效力，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就是能够真正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就在这里。OK，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一个概念，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到底为这一生真正的，我们想到说，我们真正的 bottom line 的 goal 是为了什么？我们活在这世上几十年就过去了，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好好去思想，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是要想到，就是什么是暂时，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有限，什么是无限，什么是神眼中看有价值，什么是看没有价值。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分清楚以后呢，那我们就为那些为神的国度荣耀来效力，不管是我们的恩赐、才能、神给我们的财富、给我们的一切。就是能够为他的国度来效力，这样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意义才能达到最高。OK， 虽然这个寿命不能强求，我们也可以求了，我们不是不能，就像西医家可以求，但是给不给在神的手里啊？他给了给多少年，那也在神的手里啊。神给西医家15年了，他为什么不给他30年呢？就是所有的主权、生命的主在神的手里，我们可以求，但是给不给在他。即使他给多久，我们也不晓得，那就是他的主权 ，right？ 但是我跟你讲哈，即使生那个寿命我们不可以强求，但是呢，神会延长我们的寿命。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某一些人，神会延长他们的年岁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哪些人呢、神会延长他们的年岁。所以我们如果达到这个条件的时候呢，那么神可以在无形中啊，就是在延长我们的年岁了。我们不知道神在生命册上写几岁，我不晓得陈新福神在上面写了几岁，也许是60岁，也许是50岁，也许是80岁，我不晓得。哎，但是呢，我们如果达到这个神，就是这个长寿的这个，我常讲这长寿的秘诀，如果我们能够meet 这个 requirement 的话，那么神其实就在主动延长我们的年岁。那见主面的你就知道，神会告诉你说 OK， 你原来生命册上你看看你只有50岁，那么因为你敬畏神，因为你做这个做那个孝敬父母，那我延长你20岁、30岁、40岁 whatever， right？ 所以神可以主动延长人的岁数，我们不用去求，我们只要好好的来敬畏神。所以呢，延长神延长年岁的条件是什么呢？我想大家可以想一想嘛。第一个就是说孝敬父母，来，你知道吗？这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嘛。十诫里面对准的第一个就是孝敬父母，所以你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来。所以我们孝敬父母，使你日子在耶和华所赐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是十诫那里所提到对人的第一个是对孝敬父母。所以说我们孝敬父母，神会延长我们的年岁。 所以我们好好的孝敬父母，父母还在的时候，抓住这样的机会，像我们现在父母都不在，你要孝敬当然没办法了 ，right？ 趁着他还在的时候，好好的孝敬他们，这样不仅他们的心得到安慰，得到满足，对，有喜乐，这些儿女能够孝敬。另外一个，我们自己也蒙福啊，神会延长我们的年岁啊。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得以享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这个诫命啊，应许的诫命。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啊，能够看到，就是孝敬父母，这是第一个 ，right 啊，第一个。第二个是谨守主道啊，谨守主道。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呢，一起来念一下了。谨守主道，我们一起来啊。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我儿必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使你长有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平安加给你。 OK， 加给你就是加给我们，所以呢，就是他会给我们的长寿，就是谨守主道。如果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神会延长我们的年岁。这里讲了嘛，神的话绝对是不落空的。你知道神的话都是有限，都是暂时的，都是 shaky 的，这不可靠。你看好，这世界上人讲的话都是不能够完全相信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些人只能听，你常常会讲话，这个人能够听 50% 不做了，或者 10% 就不做，或者这个人一句话都不能听啊，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神的话就一笔一画都不改变的哈，我们这里就说我们就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错就错，黑白分明，没有说大概可能 maybe 的。所以神的话我们就是没办法100%相信，对不对？真的里面塞一些假的，假里面塞一些真的，一个不晓得他根本就是你知道，而且不同的 motivation。 人的话不可信，神的话是100% 可以信的。为什么我们这么有福？因为我们这本圣经神的话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样去做 ，right？ 一点都没有什么 gray area。 我们感谢神，我们谨守主道的话，他会延长我们的年岁。另外是敬畏真神，我们敬畏神。这里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十一节大家都很熟了，我们一起来念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知识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来，敬畏耶和华年岁会加添 ，OK，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对不对？恶人呢、啊，神有时候会减少，所以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恨恶贪财，不贪财的人，不贪财的人就是刚刚讲贪嘛，就是非分的要求叫做贪。我们是享受我们自己辛苦来本分的，不是神赐给我们的啊，这些就是，但是我们恨恶贪财。今天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就在乎贪的，你看什么都是贪，贪权、贪色、贪名、贪什么东西，什么都是贪。出问题就是在这个贪 ，right？ 所以不贪的人啊，神说你不贪财的人，因为圣经讲了，贪财是万恶之根嘛。所有的坏事是从贪财，贪里面呢、啊，贪财是 number one 排第一名 ，OK？ 所以我们恨恶贪财的。呵护贪财了，你就神会给他长寿 ，OK？ 所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呵护贪财 ，OK？ 你知道雅古尔的祷告的话，雅古尔的祷告在箴言雅古尔祷告的时候，就是他求神给他不贫穷也不富足啊，知道 ？OK？ 我们当然不喜欢贫穷，我们喜欢富足，但是雅古尔反而很奇怪，他没有说神啊，你要给我发财 ，right？他说什么？他说你叫我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足。哎，我贫穷了，我去可能去偷窃；我富足了，我根本忘了你。OK， 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所以，这是他的祈求。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OK。所以我们看一下啊，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向神求长寿，但是呢，延不延长，主权在神。每个人在世的年日出生之前早就定好了，只有神能延长人的年岁。哎，神可也可以减少人的年岁。恶人也可以神可以减少他的年岁，长久可能带来不良的后果，一切顺其自然最好，只要敬畏神孝敬父母， 行所指道，不贪财，那么神自然的主动的自然的延长我们的年岁，我们不要去强求，就是这么简单。 OK， 老师第一个哈，我们就看到第二个就是儿女，儿女的话也不能强求，是不是啊？你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生四个，像我们四个儿子 right？ 啊，anyway， 所以为什么说不能堕胎？有的人用自己的办法 right？ 所以呢，但是生儿生女啊，我们没办法强求了，不可以求神啊，这次给我儿子，那最后出来是什么结果？那是在神的手里。那个亚伯拉罕跟撒拉强求儿子嘛，对不对？我们知道神说他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说没有，就是神在70岁那时候就是说要应许给他一个儿子，结果他一直都没有来，结果他以为说怎么样，他这里他本来是以为说 OK 来神了，你给我儿子，然后呢撒拉也不能怀孕，对不对？也不能生孩子，对不对？那要不然就想说 OK， 那你要给我儿子，那就罗德当然想说收他的侄儿他儿子，还有一个他的仆人嘛，对不对？结果呢，结果罗德跟他分开走路到别地方去了，他们两个分开了因为牛羊太多，他们起冲突来。另外也是讲到这个仆人，后来他撒来就给他建议说，给他一个他的使女，就是从埃及带来这使女夏甲给他做妾，来，就是用人自己办法说 ，OK， 好，那你这样就给我儿子啦，我的这个使女生的就是你的一样的 ，OK， 所以结果呢，家庭就才开始了矛盾了，我们知道，对不对？这个祖母就是跟这个夏甲就开始有矛盾了，后来怎么样？夏甲怀孕了，对不对？妻妾不和 ，OK， 我这很快。时间的关系哦，亚伯拉罕不负责任，任他们去争斗。OK， 结果呢，夏甲以实玛利出生嘛，哈，那时候，亚伯拉罕86岁，那这个结果以实玛利，你知道，因为自己用自己的办法生下来的孩子就以实玛利，结果呢带给他们全家以及后来人类的灾害。你知道，以撒的后裔跟以实玛利后裔彼此为仇，一直直到今天呢。你知道吗 ？OK， 或者凭自己的血气私欲，或不正常关系强求子女，可能带来灾害跟痛苦。另外一个爱情也不能强求啊，爱情不能，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两厢情愿，也不能强求。OK， 你知道有一个历史的记载，就是雅各从他的舅舅那里回来的时候，经过这个示剑城，在那里他做了短暂的城那个停留，结果他女儿这个迪拿。就是被这个事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他的这个事件城的这个儿子叫事件，看到他就玷污了他 ，OK， 结果就是希望说能够这个两个的女儿这个迪娜能够嫁给他，所以事件对他父亲哈莫说就是要求聘他为妾 ，right？ 哦，结果呢，哦，结果我们看到。结果他们就说 OK， 那你他们回答，他们哥哥回答说 OK， 那你叫他们事件成所有的男人啊全部都要受割礼，那我就才把这个我的妹妹，就是他们两个哥哥嘛，几个哥哥就讲才妹妹迪娜就嫁给你，其实他们是用诡计了。结果呢他们真的听了，他们就给他们受割礼，割礼以后这个割礼我们就看到好，就是西缅跟利未啊，这两个哥哥啊，就带着众人呢，就是趁着他们在受割礼以后呢，在还在疼痛的时候，就学习的事件，把所有的男丁全部杀掉。OK， 所以呢，还带走了所有的财物、孩子、妇女，还有所有的其他东西哈。所以我们看到事件的强奸的这迪娜，不但没有得到迪娜爱情，反而带来了杀身之祸，也带给全城灾难。哎，人的爱不能强求，强求的。爱情的不会幸福，可能带来悲剧。来，只有神的爱是不用强求，他永远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刚刚唱了一首《你的爱不离不弃》，来，神的爱是不改变，神的是完美无条件的，而且是永远的爱。OK， 就是十字架的大爱，神爱世人的，就是最高的表现哦。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说，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 永远的爱 eternal love that love us。 你看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有限的我们这些罪人，神既然用这样的爱，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永远的爱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在悖逆，这边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只要是人都是他爱的，无条件的他爱，爱你爱我。钱财也不能够长久了 ，OK？ 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也是神给了啊，钱财是也不能长久 ，OK？ 因为这里箴言告诉我们了，钱财会长翅膀的，不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飞去，钱财会长翅膀啊。那台语啊，台湾话有一句话，钱四脚，人两脚，钱有四个脚，人有两脚，意思是说呢，人追钱追不上 ，OK？因为钱跑得比人快 ，OK。而且我们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我们的生命的丰盛意义价值不在于我们有多少钱啊、哦？因为神看中的人生命的丰盛超过人家道的丰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我们提到了这个财主，来路加福音十二章，你知道他是一个财主，田产出产非常的丰富，所以他的仓库竟然藏不下，他说。哎，我要怎么样？我要把仓库拆了，我另盖更大。哎，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他对自己灵魂说了：“这个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要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快乐吧。”但神说，当天晚上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要掉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给谁呢？”所以这个财主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不是抢来，也不是贪婪，他凭着自己的才能、自己努力成为一个财主，他积攒了很多财物，对不对？也很会打算，很聪明，很有计划，来盖更大的这个仓库，来这个一般常情都会这样，同时想到我自己怎么样去享受这丰富的财物来。这是神说你无知的人，这样的人是无知的人啊。那为什么叫无知的人呢？不叫无知的人。就是说哪些人是跟这位财主一样呢？所以最后他下了结论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负主人，是这样。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的，一种就是为自己积财的，就是像这个财主一样的，积财宝在地的，就是存了很多地上的银行；另外一种在神面前负责积财宝在天的，就是天上的银行。基本上有两种银行，一直是地上的，一直是天上的。那么有些人注重就是天上的银行，地上的银行有多少，存款有多少来。当然那阶段我们是地上存钱，我们也需要存钱，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家，我们需要奉献给教会、神的国度什么的，这些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生只专注在这个银行的户头、地上的银行的户头上面的话，最后呢，剩下我们左两脚一蹬的时候，两手一放的时候，地上存款有几百万、几千万也带不走。所以就是要积财宝在天，把这个暂时的这地上的转到天上的银行去，因为神将来跟我们算的是天上的银行，不是地上的银行。所以聪明智慧的人就是积财宝在天，每天都送一些上去了，是不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在天上每一个人就开一个天上的天国的银行，将来他跟我们算的是天上那个银行有多少，地上银行一毛钱不算。所以聪明人赶快把地上银行转上去，对不对？哦，所以呢，所以这里人家道的丰富不等于他的生命也丰富嘛。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圣经里面看到，只知道积财败地，在神眼中是无知的人。OK， 无知人是 fool。所以今天如果说，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什么拥有多少财富、多少金钱、名利、地位，如果没有投资在神的事工上，那在神的眼光是 fool， 就是说愚笨的人、无知的人。那我们基督徒就不是无知的人，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我们就不一样，我们不再是无知的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好好的积财宝在天哈，生命的丰富在积财宝，掉天上的银行户头有多少？哎，金钱加上知足是最大的益处。OK， 我们就知足。OK。就是神的国，神的义，刻苦耐劳，听到节俭是我们该做的，享受自己得来的份。OK， 所以呢，这个我们这里讲到钱财 ，right？ 讲到钱财， 只要有衣有食就该知足了哈。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就不多了。另外一个地位，我也快谈一下哈。刚刚撒母耳记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神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下阴间来，使人上升，使人下去。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使人高贵。来，那么他从灰尘胎体贫穷人，从粪堆都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完全同住。所以位置啊，地上的卑微啊、高贵啊、地位都不能强求了。OK， 亚撒老你在亚撒老就强求来，他阴谋造反，他要造反他的爸爸，就是他一家回国以后，就是要到希伯伦去，就开始想到要造反。OK， 开始想要造反，结果呢，亚撒老被杀了，就我们知道被约雅他的大将把他杀了。OK， 另外亚多利亚，你看这些都是亚撒老是大卫的儿子，亚多利亚是大卫第四个儿子，他跟所罗门争夺这个王位，来。结果呢，他也是被杀了，对不对？那这里就是说，我们知道新王、废王都在神的手里，也不能强求。这是但以理书那里告诉我们的 ，right？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他智慧是给任何人。那么这些啊，就是将知识赐给聪明的人，那这些都是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兴起好王起来，请好的主政在位者。OK， 如果一个国家败坏的时候，神有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坏王，让人能够 suffer， 能够看能不能悔改，能够归向神。OK， 使在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OK， 这但以理书那里都是告诉我们的哈。罗马书那里在上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OK， 即使是坏的人上来的话，也是很允许的。有刚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社会败坏，所以神把坏人摆在上面。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就是神把好王放在上面。OK， 就神要人悔改。好，最后我就讲到这里。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呢，寿命呢，我们今天讲过的寿命呢，儿女、爱情、钱财、地位，我们都可以向神求。是的，我们可以向神求，但是呢，不能强求，因为主权在神啊。OK。我们可以求，但是给不给，给多少，给多少年，那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就顺服。OK， 但是我们只要敬畏神，我们只要孝敬父母，我们只要不贪财，我们只要这个就是好好的遵行主道的时候，那么神就会主动延长我们的年岁，我们不用去强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你的道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让每一个人，包括讲的人、听的人，是吧？我们一起都要来学习，是吧？我们为着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有价值，更加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日子，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像保罗所说，腓立比书那里所说的。我们不至于空跑，我们不至于徒劳，不至于浪费我们的年日。我们看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一晃我们看到今年又是过了大半年了，是吧？很快今年又要过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爱惜光阴，常被你圣灵充满。我们珍惜每一个日子，因为每一个日子都是你给我们的礼物，帮助我们不要浪费，帮助我们不要把它 abuse， 帮助我们好好的。利用每一天你给我们的年日，为你的国度、为你的荣耀来效力，是吧？你祝福我们今天从你那里领受你，也祝福我们今天从你就是我们真心的，我们所献上的一切荣耀的归给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